西方缺纸，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第45页，请看第七小段。是度意见曰：善则为义，不善不义，义善无二，属见为义，以义为见，不见非义，见非义时，见无见义。好，第七小段就是对度意见见句师的这个开示。这个开示呢，很巧妙，就以他的明智的内在的义理跟他来谈啊。度义见，什么叫义啊？善啊，善就是义啊。善则为义，你的善良，你的善行啊，这个就叫义。这个义在我们这个中文里面一般讲是失宜的意思啊，正当的意思，理的意思啊。一般的我们讲仁义，把仁义摆在一起。好，那么仁义摆在一起，实际上表达一种体用的关系，以仁作为体，义就是仁的体在现象上的表达啊。所以仁义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善端、善行，也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啊，这个义有时候也反映为正义。啊，这个义的义理非常深广。啊，你说这个人有不有义？有义气。啊，比如中国文化讲桃园结义。啊，像刘备呀、关羽呀、张飞呀，这三个人桃园结义，那是就是一种人的一种表达形式啊。所以你如果你是不善的心、不善的行，你就称不上义，就是不义、不正当、不符合天理啊，不合适，跟人的境界相违背，这就不义啊。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正义和善良它是一体无二的，实际上就是仁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就是诚的一种表现形式。诚则明义啊，你的诚和明也是体和用的关系啊。好，既然义善无二，就应该要把义啊，度义见嘛啊，度义见，实际上你属见的都应该是全体是义，全体是善啊。那义善的本体是仁，是真诚，是告诉他你要思维到这一点，由这个现象上的善看到你本体上的人心，同体的仁爱之心，那种真诚无妄的心 那就以这个义，以这个正义师夷作为自己的见地，那自己的行为包括念头当中不要出现非议，不见非议，这种不见非议，这是这个见就是不现出不正当的、不合理的、不适宜的那种念头和行为。那最后两句呢，是直接就指向心性。见非义时，见无见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要通过这个见，要指归到见性，见能见之性。能见之性，就是我们的妙明本心，这叫圆精妙明的体性。在《楞严经》对这一点有深入的讨论。《楞严经》这个佛就是开示文殊师利菩萨，以愚慧的大众，当住在首楞严大定的时候，这时候见与见缘并属想象。这里谈见，就是阿赖耶识的见分，见缘就是阿赖耶识的相分，并属想象就是前六识所感知的现象界的印象。这些都是什么呢？如虚空花，虚空里面的花本无所有，为什么会觉得虚空里有花呢？是由于眼睛出了毛病，叫灯目为劳，显现了一种花的形态，实际上是自己病眼的产物，所以本质上是虚空当中没有花的。那么本无所有，你在这个本无所有的当下，你体认什么？这个见以及见缘，原来都是菩提妙净明体，就是我们的妙真如性的体性。在这个妙真如性里面，超越了现象界的对待，所以在这样的见性里面，就是菩提妙净明体当中，怎么会有是非是呢？是和非是都没有。他没有是和非是的对待。好，那由这个来看，在你度意见，在事项上，你要见到这种行为的善，行为的正当性，行为的合宜性。好，那终极层面，指归向上，指归自己的本性。在你的见性层面，实际上你的见性并没有见义和见非义的差别。你见义和见非义，这些也都是像虚空花，本无所有。指向你的见性，就是你当下的妙明觉性。这个禅宗讲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这样这段开示它就比较深邃了，在事项上要为善为义是从，在理上要把它脱空，见到见性的那种体性。好，那么我们请看下面。是女弟子亦安曰：“汝因病不念佛耶？”亦病于肾，念于情，乃好也。若念 定到念不得的时节，却是错了也。好，这就对女弟子易安的开示啊，念佛缺病。那么可见这个易安呢啊，在生病状态，生了病，被这个病苦所缠绕，很难提起念佛的正念。好，所以就根据这个来指点你，因为有病就不念佛吗？啊，意就是告诉这是啊，这个让他注意啊。有一点，你生病生得越厉害，这时候你更要念佛。你病越重的时候，你念得更勤快，这个病就能好。好，这个事情啊，这个对症下药，我们大家都生过病，平时可能也念念佛，等到生病的时候，是不是就被这个生病的痛苦所笼罩了？啊，发高烧啊，疼痛不已啊，心里就是哎呦哎呦哎呦啊。这时候念佛的念头就不知道跑到哪去呢，啊，这时候想到的赶紧请医生，赶紧吃药，赶紧这样做这个治疗那个治疗，可能这个佛号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啊，这是一般人的常态。但对一个真正的念佛人说，这时候一定要觉照到，一定要把念佛提起来。在我们疼痛的当下，你都要思维我们的心性当中有不疼痛的东西啊，可能开始这个痛苦很难忍，但你要思维到这个身体是假的，四大的假合的身体啊，既然身体都是假的，身体所感受的痛苦它也不是真的啊，那何况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性它是这个离开的，就由于我们太执着这个身体为我，所以我们的心性都在这个身体里面去了，所以它才会有很强烈的疼痛感受不了。所以你要知道身体和心是分开的话，那身体自然痛苦跟我的主人翁我的妙明真性有什么关系呀？他痛他的，我的心我自己在念佛啊。当这个身体在痛苦的时候，好像我这个心很奈何不了他，但是我当下提起正念念佛的时候，这个身体的痛苦又能奈何了我们这个心吗？他也奈何不了啊。所以开始觉得身体和是吧，疼痛的身体和不疼痛的心好像是一个对待，渐渐的你去念佛念念念，你全身都靠倒在佛号当中，你只知道有这个心，不知道有这个身了，不知道有这个身体了，哎，这时候你的痛苦就会减缓，甚至你就感受不到这个痛苦啊，你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能治疗好疾病。因为疾病或者是四大不合，或者是多生多劫的业力，那么这句佛号也可以调节四大脏腑的和谐，也可以消除叙事乃至精神的业障，哎，他就能够治疗好疾病。如果命中已到，他愉快地跟阿弥陀佛往生啊。那古往今来很多很多念佛人都有这个体会啊，好像是清代有一个念佛人啊，他说他以后他病好的说他一个经验，说我这次病得很厉害啊，病得厉害只能叫哎呦哎呦哎呦，幸好有一个善知识开示，你别忘了念佛呀， 哎呀，他说：“哎呦，我念不起来，那你就哎呦阿弥陀佛嘛。”啊，哎，他一听有道理啊，他就哎呦阿弥陀佛，哎呦阿弥陀佛，啊，反正他就是脱下哎呦阿弥陀佛，哎，最后念的哎呦哎呦阿弥陀佛，慢慢是哎，这句符号越来越有力量感，因为那个哎，他是最后就哎呦没有了，剩下了阿弥陀佛了，病就好了。你看这个，开始病的只有哎呦哎呦哎呦，结果这个哎呦里面加了阿弥陀佛啊，最后是哎呦没有了，阿弥陀佛有了。啊，所以我们啊，千万要注意啊。不要被这个哀药完全哀药掉到啊，要打上阿弥陀佛的这个符号进去啊，它就能够治疗疾病啊。如果认为啊，哎呀，我病得没办法，病得念不得符号的时节，你这个观念完全是错的啊。这就要平时加强信愿行的力量啊，一定要有坚固的信心，在无人病苦急难的时候，这句符号一定要现前才好。好，请看下面。是无秀曰：“此必其宝，寸应当惜，正念弥陀，性光赫异。”莫贪旧游，前途永是。这是开示无秀珍惜光阴啊。无秀是这个群体当中的啊为头的啊，对他的要求显然就更高啊。持彼其宝，持彼就是直径一尺的那个大臂，大臂就是啊很好的玉啊，玉器啊，这一般用持笔表明这个东西很珍贵啊。一般的古代的玉器都作为祭祀之品，那些这个达官贵人身上也要配玉啊。那么虽然这么珍贵的持笔，但是跟这个一寸光阴相比，还不如光阴的来的更为珍贵啊。寸阴当惜，一寸光阴呢，实际上这个时间就是生命了。如果我们把人的一生啊，你平均寿命或者70岁或者80岁，你把它分解一下，一年365天，十年3650天啊，100年也就是36500年啊。那么你说活100岁都很难啊，一般人的寿命日子也就是2万到3万天的时间啊。你过完了一天就迈向了坟墓一天啊，所以这个时间就是生命啊。那这样的一个生命时间怎么爱惜，体现爱惜的就是要全身心的念阿弥陀佛名号。就在念弥陀名号当下，信愿的光明就灿烂至盛。好，关于这一点，车务大师也有一段比较详细的开示啊。这段开示对于我们静业行人好好要关照一下啊，这个讲得非常恳切，也非常有道理啊。我们怎么面对时间和精神啊？世间最可珍重的莫过于精神，就是我们做什么事你一定要有精神。精神我也就是我们生命的能量啊。 世间最可爱惜的莫过于光阴。你要爱惜什么？不是爱惜金钱，连那个赤壁直径一尺的大壁这样的宝啊，都不是珍宝，跟时间相比，更何况一般的金钱啊。那为什么要珍惜精神，珍重精神，爱惜光阴呢？就是我们当下这一个念头，这一念实际上就是精神啊。这个精神落在哪一个法界当中？因为这个十法界都是由念头决定的。我们一念，当下这一念头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佛法界就现前了。我们不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九法界现前了。啊，如果我们这个五戒五常现，这个念五戒五常只是人法界，如果贪嗔痴现前，都是三高道的法界。啊，所以你只要动一念，就是十法界的种子现前。你对这一念的精神还不要尊重吗？啊，那十法界当中最好的法界是佛法界呀，于是念头落在佛号上是最尊贵的呀。啊，再就是这种啊，我们都每天做晚课都会念啊，普贤警示记啊，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啊，但念无常，幸福方也。啊，所以这个一寸时光就是一寸命光，是怎么能不爱惜呢？啊，如果知道这个生命的能量、精神值得尊重，就不要随便的使用。啊，不能随便使用，怎么使用好呢？就是念念支持弥陀名号。如果知道光阴不可虚度，那么就每分每刻都要熏修敬业，这是对今生和光阴的最好的投资。啊，如果你放弃弥陀名号不念啊，而去从修行的角度修声闻缘觉菩萨的这些圣贤的方法，那么这都是什么？这就叫浪费的用精神。因为你修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他还没有到达佛法界，不是最好的投资项目啊，这叫浪用精神啊，也就等于你的精神啊，这个本来要做一个最大最好的事情，但你没有选择好，没有选择好，得到的收获很小。就好像你一把这个千斤之弩，可以射得很远，射重大的目标的，但是你却为一只小老鼠来发迹了啊，大炮打麻雀了啊，打麻雀了，这就是你不值得。你修三乘的圣贤的方啊行持，都是浪用精神，更何况你用这个精神来造这个六凡法界的事业呢？那你看看，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天天就是办公司，想到当官，想到做事件东西，那站在一个净土圆顿的这样的立场来看，那都是叫浪用精神了。啊，如果放下念佛往生净土的敬业而不去修行啊，你就追求那些声闻缘觉的这样的一个果位，这也就是虚度光阴。啊，这就比如你有一个无价的价值连城的如意宝珠啊，你把它换啊几件衣服几顿饭吃一样。啊，你追求声闻缘觉全教的果位都是这样的虚度光阴， 更何况你追求世间的人天福报，有漏的果位，那更是虚度光阴啊。所以要在这个层面要认知我们有限的精神，我们有限的光阴投注在哪一方面，就是要投注在阿弥陀佛名号上啊。你能够一心一念弥陀名号，心就专一啊，一专一跟阿弥陀佛就容易感应道交啊，你的这个修行啊，能够一门深入，能够精勤不移，你这个敬业就容易精熟啊，就容易承办往生极乐世界的敬业。一到极乐世界，很快求成阿毗跋致，一生补处菩萨，很快成佛。这才是对光阴啊，光阴不虚度，今生不浪用的这种方法啊。所以这个觉明妙心菩萨又提醒无秀，莫贪旧有，就是不要贪恋原来的修行，因为他原来喜欢修道家的功夫啊，告诉他啊，你不要再回到你原来修行的路子上，如果这样你就会啊放下信愿称名，你就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今世不能往生，那你啊未来的前途就堪险堪疑哟、哦、啊，你往生净土的这种前途就永远失去啊，因为你不能往生极乐净土，你想得人生都很难啊，一到三恶道里面去，就不知道多少劫才能出得了头的啊，所以莫贪旧有，前途永失，一定要珍惜光阴，正念弥陀啊，承办敬业。好，请看下面。是常奢曰：有口落牙，有耳落聋，离群绝群离树，其道乃从啊。这就啊，告诉他离群啊，绝群离树，一个修道人。一定要念念回光返照，回归自性本源啊！这个有口落牙，虽然有口，但不要慎言啊，好像哑巴一样的，不要随便说话。我们一天到晚嘴巴啊掉三寸不烂之舌，啪啦啪啦说了多少话？你想想，一天造了多少口业？人我是非，恩恩怨怨啊，言不及义啊，东家长西家短啊，真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口业啊，是最容易造啊。所以一个修道人好不轻易说话啊，好像有口，好像哑巴似的啊。虽有耳朵落聋啊，不要随便听人家的话啊。有喜欢人啊，就喜欢打听小道消息，人家两个人在这窃窃私语，在这他都要凑过去听一听怎么回事啊。其实你的耳根一定要塞住，念啊这个反闻闻自性，闻自己能闻自性，外面的声音跟你没有关系啊，所以有耳朵好像是聋子似的，要这样啊。这样的自己的身业离开人群，离开世俗啊。所以为什么比丘要住阿难罗啊，不要在人扎堆的地方去啊，人只有一和一在一起，人都不甘寂寞，所以他就想象种种热闹的场面啊，来啊所谓的娱乐的活动充实自己啊。所以一个修道人他那是不适宜的， 要离开人群，离开世俗，离开那些五欲六尘的熏习啊，这样你修你的道业才能够崇高啊，才能高雅，才能脱俗，才能纯洁啊。好，请看下面。是常言曰，汝行勿怠，怠非比丘，比智慧者多身后忧啊。这是第十一段，是常言勿自怠慧啊。那就是你的修持修行不要懈怠，懈怠放于就不是比丘的样子了啊。所以一个比丘他是为什么出家啊？出烦恼之家，出三界之家啊，想到不仅仅是出两扇门之家了啊，那要出三界，要出烦恼，这是要勇猛精进的修行的，这叫如旧头然，如赏靠笔啊。所以你看丛林为什么打木鱼啊，木鱼告诉那个鱼的眼睛是睁开的啊。所以一个比丘如果一天到晚眼啊昏昏沉沉，睡眠时间很长啊，这都是不许可的。如果一个比丘自暴自弃，自废，自废就是这种懒惰，念念不能提起正念，不能思维无常啊，不能把勇猛精进勇猛的精神调动起来，一天到晚就不知道干什么啊。自因为出了家也没有名和利的压力啊，所以如果他的道心上不来，他就容易放逸，容易懒惰啊啊。所以啊，这个有些人啊，我去说是参学，实际上到处去观光旅游啊。这个再就是有些自费也包括什么不用在道业上去感金忏佛事啊，一天到晚像赶戏赶场一样的，这个寺院赶到那个寺院啊，这些都是自己旷废自己的道业啊。如果一个比丘不能自行啊，自己修行脱离生死的苦海，不能啊利他来住持法道，那你这个世事供养是吃不消的啊，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落啊，你这个接受供养不是好接受的啊，你不能自利利他，那是接受供养是要还债的，那还债怎么还呢？那就是披毛戴脚还落哦，捉牛捉马去还落啊，甚至如果你又破戒什么，那都要下地狱哦啊。所以这就是自己废弃道业的人，他很大多有身后的忧患。身后什么忧患？就是没有解决生死问题，甚至到三恶道里面去了啊。好，时间到了，就讲这南无阿弥陀佛。西方缺子，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第四十六页，请看第十二段啊。是定貌曰，汝是道人，当尽其心，能尽心者可以超群啊。这是第十二段，是定貌，当尽其心啊。这四句话非常直白啊， 说鲁是修道之人哦。那修道之人就得要修行啊，修道。那在修道的行门当中，当以静心为主要啊，这个静心修清净心啊。为什么要修清净心呢？啊，因为一切众生啊本来是佛啊，妙真如性，一切众生本具。而这些心意识的妄想杂念本来是没有的啊，啊，一切善法也在我们的真心里面啊，完整具足啊。但是无量劫以来，我们随着迷惑颠倒污染的这样的缘起啊，就断不了这种本来空的妄想杂念，就不能证得本有的真如佛性。好，那么现在知道修行修道啊，这个一切性德本具而未修啊，佛性本是而未成就啊，现在从哪里下手？就要从静心下手，要随觉悟之缘，随清净之缘，来获得我们本具的清净心啊。那么在一切啊修清净心的行门当中，念佛一法是最为直接、最为圆顿。为什么呢？这我们常常说几句话，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清珠下雨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你看这个它就是非常直接，一念相应，我们能念的这个心跟阿弥陀佛清净的佛号相应，那么当下我们能念的这一念就是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我们念念能够净念相继，念念跟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相应，那念念都是佛。那么我们凡夫众生的心要把它转为佛心，就得要靠这句佛号。这里有比喻，就好像一颗清水珠，它下在那个浑浊的水里面，哎，浑浊的水由于这个清水珠的力量，它就不得不清，变成清晨了啊。那么我们的乱心、散乱的心，如果有阿弥陀佛名号投进来，我们凡夫散乱的心也不得不佛，这样以趋向于这个名号功德的清净平等觉性慈悲啊。所以这样就以具足啊全佛之心，全佛就是我们的心具足佛的全体的功德，这叫全佛之心，念全心之佛啊，念全心之佛就是念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它是含摄着啊心性所有的功德的啊。当我们以全佛之心念全心之佛的时候，真实的我们由自心显现的果佛，果地上成就的佛，以他全体的这种福德、智慧、威德、神通道地，就来加庇我们，就能熏习我们啊。这就是修清净心最好的方法啊。那能够这样信愿称名修清净心的人，就可以超凡入圣， 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啊，观经就赞叹这样念佛人，则是人中分陀利花，人中的白莲花。啊，善导大师对这人中分陀利花用五句赞叹的话，进一步诠释这个经文，就是真正信愿称名的人是人中好人，啊，人里面的好人，人中妙好人，不是一般的好人哦，而是妙好人，就是不可思议的好人，啊，人中上上人，啊，不是一般的上人。啊，一般讲上人，你啊修得声闻缘觉都叫上人，上上人，上人里面的上人，啊，人中稀有人，啊，就是能够信愿称名求生净土的人，在人里面是稀有难得的，就好像人中之言啊，人中稀有人，啊，最后是人中最圣人也。啊，是人中最殊胜的人，啊，所以有这样的赞叹，这个就表明他可以超群，完全跟一般人不一样了，啊。好，请看第十三段，是定谁当发道义？是定谁曰？老实是宝，幼犹不豪，若执如此，只堪温饱，何用出家？愿离痴恼，当发道义，莫空过了。啊，开示定谁的啊，那么定谁显而易见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啊，哎，这种老实是宝哦，啊，很值得赞叹推崇，啊，这个不老实的人，他以为他很聪明啊，很随机应变。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很善于运作啊！但这种人迟早是要吃大亏的啊！所以古儒佛圣人都教育我们要诚实啊，诚实是美德，不能讲假话，不能坑蒙拐骗啊，这些啊是宝啊！但是又有不好，怎么理解呢？你只停留在老师的层面，这还是人天的道德规范，还不能仅仅是做老实人啊。如果你只是做老实人，只堪温饱啊，只堪温饱就是你只能保持得到人天的身份啊。现在你是一个出家人啊，如果你只是得人天的温饱，你为什么还要出家呢？啊，出家就要出愚痴烦恼之家，啊，这个何用出家？愿离痴恼，愚痴就是没有智慧，迷惑颠倒；烦恼就断见思或具足，财色名食睡割不断，啊。所以不能仅仅停留在老师的层面，这里特别是要注意当发道义。当发的就是应当发菩提心。啊，在大乘经典当中特别谈到菩提心的功德。啊，你修行佛道最首先的你要发菩提心。啊，如果你不发菩提心，你修一切善法都是魔业啊，这是华严经讲的啊，妄思菩提心，修足善法视为魔业。你妄思菩提心都是魔业，更何况你菩提心根本就没有发， 你们有发菩提心，你怎么可能了生脱死呢？怎么可能圆成佛道呢？你基础都没有啊。那么菩提心是什么？菩提是佛果的意思，心是能发之心，就是发成佛的心，发度众生的心。那么成佛，那就不以声闻缘觉作为这样的化成作为目的地，也不会去留恋人间天上的五欲的满足，一切都要放下，直取大乘的这种涅槃，要发出这样的一个心，能发这样心的人，就是真实的从内心深处把这个心发起来，那他就是初发心时即成正觉哦，这就是我们成就佛道的最初的一个种子，这一念，有这个菩提心，我们才会去这个引导六度万恨，由这个六度万恨才能成就无上佛道。那对净土法门来说，你这个菩提心具体要落实在深信切愿，支持名号求生净土。深信就是深刻的相信，怎么信呢？信自己业障深重，这个自己修行靠自力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无量劫以来投入投没，无有出离三界轮回之缘，这是第一个信。深信的第二个信，要深信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决定能救度我们，对这一点没有怀疑，没有忧虑，一生全心真投靠，这叫深信。这是善导大师对深信的一个很精辟的这样的一个诠释。有这个深信之后，能够愿就是深切的愿力娑婆求生净土，唯有这一件事情。那么支持名号，每一声佛号的持念都是指向求往生的，不是指向求开悟、求神通、求人天福报、求下一辈子童真出家，都不求这些，就唯一的念的求往生。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去就是阿鼻法字，一去很快就能成佛，成佛你度众，不怕不成佛，不怕不度众生，就怕不成佛。你成了佛，这种同体的大慈悲心就出来了，这种所有的神通智慧善巧辩才都显现出来了。当你看到众生在受苦的时候，你必定不能住在涅槃里面，必定要随众生的缘分来受受的应化，来救度众生。由于他同体的慈悲心是决定了他众生还没有得救度，只要一个众生在轮回，他都不会安立在独享涅槃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上的。所以一定要指向成佛，成佛必定能度众生。所以一定要发这样的菩提心，奴就摸空过了这样出家的日子了。有些人真的是无论是出家在家并不一定发了菩提心，你有时候问问你修行的目的是什么，那回答是五花八门，修行就是临终身体健康一点，不要受那么多苦，这个或者说这个人间的福报很大，据说修行才能得到这个得到福报所以好好修行，好好持戒真正发成佛的心不是很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开示，我们把它摆进去，我们是不是自己把这个菩提心发起来了念佛往生成佛度众生，这就是菩提心的本质的内涵如果不发这个菩提心，我们一切的修行都不会有结果，都是白空过这一辈子好，请看下面一段。 是茶定红曰：“菩萨说及家常茶饭，归告如母，几事早办。”啊，这是第十四段，是茶定红，几事早办。啊，这是一位居士啊，他本来也是想出家的啊，但是觉明妙心菩萨不许可啊，还是让他在家修行。原来他是持咒啊啊，持咒来修行的啊，以后也就专修净土啊。这个这里面啊，谈到菩萨说偈教化众生是家常茶饭啊，就是虽然说的很直白很平常，但是很平常的东西你不能不要，就好像你每天要喝茶要吃饭是平平常常一样，但是你离开了茶饭你就活不下去啊。所以菩萨说偈叫你修行，如你不要看人是平常啊，虽能平常，如果你不去修行，你就最终就要死啊，就死亡啊。所以家常茶饭啊，不要小看，要每天都得吃。所以菩萨说偈的意思，每天都要依教奉行啊。并且告诉他，你回去告诉你的母亲啊，要把自己修道了生死之事早日成办啊。前面曾经对茶定红的母亲有过开始，茶定红的母亲也不是一般人，他原来曾经做过比丘啊，前辈子做过比丘，做比丘修禅定的，修禅定有一次在禅定当中啊，忽然升起了一念邪见啊，他想成佛啊，说成佛就是空啊，空既然空了，我还修什么行？我当下就是佛啊，他就升起了这样的一个邪见啊，以后他就不怎么修行了啊，豁达空了啊。豁达空呢，由于这样的一个邪见故，没有了生脱死，并且转为女人。你看，这是他母亲的一个因缘，所以在那段开始，那是第六段开始，就是堕空邪见之恶果。作为女人，今生又产生不了啊真正的信心。所以告诉茶定红的母亲，一定要建立对净土的正心正见，持持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他的母亲也开始修行，但是有时候又会间断。其中在第38段谈到，他间断的是他孙子出事了，他要带孙子，他带孙子呢，他抱他的孙子呢，他就不念佛。那这个觉明妙心菩萨说，你为什么不念佛呀？啊，他说我怕不干净，抱小孩不干净啊，念佛怕得罪佛啊。哎，这时候啊，这个菩萨就开示他，这个不管干净不干净，你只念你的佛好了。你要知道，不念佛则获罪无量，你不念佛，你得到的罪才是无量的，啊！所以你看，有前面因缘，在这个最终的开始当中，还没有忘记告诉茶定红，你回去一定要告诉你的母亲，要精勤念佛，把这个求往生的大事要在今生成办。不能再辜负原来曾经做比丘，今生又遇到啊菩萨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因缘。好，请看下面。 视听成定专约，为天最高，无所不见，妇孺初心，慎勿少变。好，成定专居士，他前面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想修行，开始发的志向也很大，但是常常就不能维持的太久，就是恒心不够啊。所以前面也讲到，一定要持志久远，将修行二字就作为每天要吃饭的事情那样来承办啊。那这里特别讲到你这为天最高，这个天啊，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出现的是很多了啊。天人合一的思想就谈对天命的敬畏。那天在古代，他对于天的解释，我们中国人对天的解释，包括印度对天的感觉，就是有主宰的意义，有一个实体啊。所以儒家讲煌煌上帝，煌煌上帝，道家讲玉王大帝，玉帝啊。那这个佛家讲天，有时候讲跟玉王大帝相对应的，实际上就是刀立天王啊，三十三天，实际上是同时表达同一个上帝啊。那么这个天有一个形体的主宰的力量，到了后来宋明理学家就不这么去理解天了，他就用理来替代，说天就是理的意思啊。那这样呢就转换了一种东西，如果说天有实体的主宰的意思，有它的威德力，它就能够让一般的人有敬畏感啊，能够起到劝化的作用啊。如果只是说天解释为理，一种形而上的一个东西，一个形而上的，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那就可能一般的人就肆无忌惮了，没有害怕的感觉了啊。实际上把天啊这个理解为一个有形体有主宰力量的这个天来得更好啊。那么佛教讲这个天啊，一般讲有28重天哦啊，在欲界天里面有6天啊，跟我们最近的是四天王天啊，我们一般共四天王啊，四天王天距离我们地球有42000由旬，它的这个一天相当于我们人间的50年啊，形体也很高大啊。到了第二重天刀地天，它距离我们地球有84000由旬啊，一天相当于人间100年啊。这两重天都是依须弥山来住的安立的。到了夜摩天啊，像夜摩天啊、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它就依虚空来住的啊。这是欲界的六天，有形体有欲望。那呢到了色界，它是有形体没有男女的欲望啊，这时候它有18重天啊，18重。到了再上面就是无色界天，既没有欲望也没有啊，也没有形体啊，修四空定的，哎，四禅八定了啊。那么非想非非想天八万四千劫哦，大劫啊，这样的一个天。那么这个天距离我们地球来说它是最高的。那天人都有天眼通，无所不见啊。所以我们人间像这个，特别是这个欲界的，像这个刀立天特别关注人间的事情， 为什么他关注人间事情？因为人间的是善恶跟他们是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人间的地方行善的多，就意味着他的天人会增多。如果造恶的多，造恶的人多，那都造善恶道里面去了，他的天人的数量就会减少。这是第一个他也关注。第二个关注呢，就是这个阿修罗常常向刀地天打仗，发动战争，发动战争，这个战争富有胜败，富有胜败，其中这个刀地天这个军队和阿修罗军队的兵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强弱是一个因素，还有个因素就是这个人间的善恶力量，如果人间的善的力量占主导地位，他就对刀地天有价值点。如果人间的恶的力量占主导地位，他就对阿修罗大军有加持力，啊，所以他很关注人间的善恶，啊，那也常常也许啊，刀地天会派所谓天人下来，啊，为所以原来讲做皇帝的就叫天子，天之子，啊，所以他们有天眼通，还有镜子，常常照见这样的一个地球众生的情况，包括六斋日为什么要持斋，由于有四天王天，包括刀地天，还有他的太子要巡视人间的善恶，啊，所以这点是真实存在的，啊，这个天人在我们最高处，他在关注人间的事情，啊，有时候他会给予干预，啊，原来讲那个飞碟现象，飞碟现象也许就是天人的一种飞行工具，啊，飞碟现象在西方国家研究的非常热，啊，无论是政府的机构还是民间，特别民间的机构非常发达，啊，那这个目击报告，飞碟目击报告都是几万几十万的目击报告，啊，但我们中国由于奉行唯物主义，哦，他常常信的人少，啊，所以这方面研究非常薄弱，啊，你动不动就说这是物理现象，这是什么大气层的折射，这是幻觉，都是用这些所谓的这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他不了解这几十万的目击报告为什么有那么多惊人的相似，你说固然里面有些幻觉，有些是假冒的，有时候，但是其中有一例是真实的，都不得了哦，啊！所以站在我们佛法的角度，我们认为有地外文明，有更高的文明程度上生命的存在，这是很正常的一种认知啊。你不能狭隘地认为只有地球才有生命，其他的星球没有生命，啊，因为整个地球在整个的银河系、河外星系当中，就像这个无量沙子当中的沙滩当中一颗沙子，你怎么说一颗沙子有生命，其他所有的沙子、无量多的沙子没有生命，那说不过去的，啊。大家只要一看华严经你就知道，就是实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佛刹，有多少众生，有多少世界，有多少佛在那里应化，啊，这些我们啊都要去深信不疑，啊，知道这个天无所不见，我们才有敬畏感，我们才能慎独，我们才能够付诸我们这一念真诚的心。你骗得了一般的人，你骗不了天哦，举头三尺有神明哦，啊，所以要扶持好你这颗初心，初心就是你真诚修道的心，你这些心要扶持好，啊，要谨慎，不要由于外境的这样的一个诱惑或者周边人的影响又变了，又变成了一个五欲六尘的心，又变成一个生灭的嗔恨的心，啊，贪欲的心，啊，是告诉这个妇孺初心，啊，好，请看下面。是达本曰：达本无本，万缘因息， 湖泊凝处，幽室寂寂，一朝撒手，男耕女织，女织回想生前，汝自哭泣。啊，达本也是出了家的，啊，他是也是年纪比较大，觉明妙心菩萨观察他的因缘，有出家的因缘，啊，就教他出家了。啊，所以他是老年奉菩萨教来出家的。达本原来修行就喜欢明心见性啊，喜欢开悟啊，所以给他这么一个名字叫达本啊。达本无本，就是你了达诸法的根本。了达诸法的根本是什么？是无本，无本就是空啊。你不要执着有一个，连空你也不要执着，就好像诸法比如是它的根本是涅槃，涅槃你也不要执着，涅槃也是空啊，一空到底啊啊。虽然一空到底，在现象界你能就了解一切，善能了解诸法相于第一地而不动，这就是达本无本啊。你知道一切法是无本是空的，哎，万缘自息，万缘你就对世间的无的世间的恶缘善缘，出世间的什么东西，你都把它熄灭下去，停息下来。那禅宗修行他讲这个啊，比如达摩祖师讲啊，闭关啊，你的面壁闭关怎么外息诸缘，外面把一切缘全都放下，内心无喘，内心不要喘动不安啊，心如墙壁，这个心就像墙壁一样寂然不动，哎，这样可以入道啊。所以达本无本，万缘因息，把它吸下来，心如墙壁，才能够切入到自信的妙明真体啊。这应该是你修行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是你现在看你的心里湖不凝住，为什么你不安宁呢？啊，你的内心还有对这个万缘外缘的追求之心，积极追，积极就是这种渴望追求的心，那就作为一个道人就不应该哦。啊，你天天还在策划这个，要想住那个，要想住那个。啊，你就这个内心有就达不到一闭关了，啊，要知道一朝撒手，到了哪一天撒手就是死亡了，啊，男耕女织啊，你去策划，你去经营啊，这个都跟你无关，该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啊。如果你不把心吸下来啊，吸心念佛，不能解决生死问题，你再看看，你想想你生前的行为，到临终又解决不了轮回生死问题，你可不是突然的去哭泣吗？去后悔吗？啊，这时后悔就来不及啊！啊，这就开始打本，你一定要。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再也不要对世间出世间一切去有追求之心了，唯一的就是愿求净土为好啊，这样的一些开示都是婆心切切哦啊。好，南无阿弥陀佛。